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浪浪别哭的线上 podcast，我是老板妈妈，这是浪浪别哭 podcast 的第100集，我们邀请了一位特别嘉宾，他同时也是我们隐藏版配合的爱妈米可白。因为受养的关系，我们认识了米可白，当时是透过查查妈，知道米可白有一个小狗园，里面有一些狗狗希望送养，那后来就有几只狗狗安排到店里送养，像是芙蓉啊、史努比的大耳狗系列啊、可可猫跟。近期的米米都是米可白救援的。今天我们就来跟米可白聊聊他可浪浪们的故事吧。嗨，米可白。
Hello，Hello，hello, 板娘你好，我是米可白，大家好。
哎，我是想要先跟你聊聊，你是怎么开始关注流浪动物这个议题的啊？
流浪动物主要是因为我一开始的时候是先养，就是秀秀跟大大，然后也是米克斯，然后那时候是在网络上看到，那有人就说他救援了，就是大概1个多月就刚开眼的小狗，那问看有谁要认养，那我当时是去那个动物之家门口就是询问，然后那时候是先看到就是我想要先养秀秀，因为秀秀非常小只嘛。那后来那个救援的人就说，那如果这只另外一只大大你不养的话，那我就要送去收容所喽。他就这样讲之后，我就养了2只，就变成那个秀秀跟大大，然后开始慢慢接触流浪动物这样。
可是你小时候有养狗吗？
我小时候有因为其实我住在中部，就是鹿港嘛。那鹿港最多就是狗狗，然后我小时候的玩伴就是狗狗跟猫，就是我就很喜欢跟动物在一起，所以我那时候还有想说，我长大我想要成为就是动物管理员，因为我很爱动物。
你现在确实也是个动物管理员，那你怎么样因缘机会下会你接手一个狗园呢？因为你平常工作应该很忙啊，要拍戏，要干嘛的，怎么会后来有一个狗园呢？
狗园的话，那时候因为养了秀秀跟大大嘛，然后发现流浪动物这块其实蛮少人在关注的，而且很多人都是养那种名贵的品种，因为大概前几年几乎很多人都是用购买的方式嘛，那就觉得收容所几乎都是米克斯比较多，然后那时候就像不是有12页嘛，就狗狗如果没有被认养，它会被扑杀，那几乎被扑杀的都是流浪动物，就是那些米克斯，那就想说，那我就慢慢来，就是去帮助这些狗狗，所以我们就成立了一个狗园。那但是狗园的部分几乎都是那种被扑杀，不然就是会咬人的，我们都是收留那种人家不想要的狗。
所以你的狗园里面都是人家不能，就是没有要的狗就对了。
对，就是没有药的狗，不然就是那种很大只，不然就是会一直吠叫，就是大家都会就不好亲近的狗狗这样子。
所以其实你的狗园大概有几只狗啊？
现在的话，大概应该只有15只，因为那些狗狗其实都年纪蛮大的。那现在就主要都是安宁为主，因为他们就是以前可能收容所不要的，然后我们带回来，几乎可能会爬墙啊。不然就是会攻击，那现在他们就是年纪比较大，我们现在主要就是安置为主这样。
那你还蛮克制的，还有在控制这个数量，就是。
对，我觉得你要成立狗园这部分真的还蛮，就是空间很重要，因为有的人真的会收很多，可是你要去想想你的人力，因为你的人力不够的话，你收太多对他们来讲是拥挤，而且很容易有传染病这样。
那你很理智耶，因为通常看到很多人，如果他有一个地方的话，那个狗就会无限的一直收，因为也会有人很多人去问嘛，对啊，然后这样子反而挤压到就是原本狗狗生活空间，后来进来的其实它的生活品质也是很不好的，久了其实是一
对，
个大问题。那你后来来我们店里送养的第一个孩子，我记得是一只白白胖胖的狗，它叫芙蓉，你有没有印象为什么会特别挑它？
因为我们那时候我们狗园是分3区，那一区就是前面大概有大概40坪可以让他们跑步嘛，那几乎都是比较凶的，只有那只狗它是比较容易被欺负的，所以它几乎都躲在那个饲料下方角落，因为它都会被，就可能有点被霸凌。那时候我看到它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有点舍不得。那我就一直希望说，看可不可以帮它送呀？毕竟它长得真的蛮可爱，就像是放大版的吉娃娃。对，然后后
这
来
很
看到
大
它，
哎、欸，
它其实很大，因为它眼睛很突哎。
对
我在
对
想
对，
说，有
它
想
超像
胖。
海狗的，白色的海狗。
然后 后来我发现他那时候到浪浪别哭等家的时候，他刚开始好像不太会亲近人嘛，那他就很喜欢跟那些员工在一起，他都会躲在厨房里面等吃东西。我就觉得哇，他好俏皮，好可爱这样子。
他还蛮可爱的。虽然说他很怕人，但是我觉得至少他是不会咬人的。那他这样子都还会有送养机会。那后来福隆好像等家等了一阵子，就我记得他送到基隆去了嘛。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是你自己去家访的，对不对？
对，因为其实我觉得浪浪别哭很棒一点，就是他会先帮我们做那种文案审查，就大概了解说你要怎么饲养狗狗。那然后如果狗狗之后可能生病的话，你会用什么方式去安置它，或者是居家可能有的人不喜欢狗的话会怎么做？那这些表格填完之后，会有在做电访，然后电访结束之后就是家访。然后那时候我去的时候，它是一个新买的房子。新买的房子，我那时候有点担心，因为毕竟，芙蓉它是那种流浪狗，我也不知道说它会不会咬家具或者是乱尿尿。好在它真的很乖，很得人疼。反而是它去那边住了第二天之后，它就跳在主人的床上睡觉，我就非常的俏皮。然后，因为它那时候也还有点过胖嘛，那主人还因为想要让它就是身体健康，还有帮它就是瘦身这样，它现在就非常的苗条，很
对
可
啊，
爱。
他瘦身超成功的，很厉害。
对对对，很棒很棒。
可是我一直很想问你，因为有时候你会帮我们当志工去家访嘛，或者是 你自己救援的狗去家访，你去家访的时候，我一直没有问过你，领养人有吓一跳吗？
有欸，我上次不知道帮谁家访，也是一个志工，然后他也是没有办法去，我就去，然后。去完之后，我就发现，我就私人的讯息说，诶，刚刚是你来跟我们家访吗？哦，很开心，什么什么之类的。然后他们当下会有点吓到，但是我就是一个很认我，因为我就是觉得我去，我就在当志工嘛，我就很认真，我也不会想说我是谁谁谁，我只会想说，我就会很注意细节，有没有灰尘啊，然后东西的摆放啊，我就会开始问说，诶，你要把狗放在什么地方，猫放在哪边，然后。网子要怎么用？我就是以志
所
工
以你
的
完
身
全也
份，
没跟他们瞎聊，就对，
没有啊。
因为其实那个我们在群组里面讲话的时候啊，他可能米克白的账号可能就是写一个谜名，然后也没有照片，所以其实人家完全没有办法，没有预期说哦，这个救援人或者是这个志工其实是一个明星。
对，他们应该都没有发现，而且我那时候就是一来就是这，我就其实我都。我是戴帽子还有戴口罩，但我在想应该是眼睛跟声音还是很好认吧。
所以你每次去都是直接切入正题，也完全没有跟他们在聊这个东西，就对了。
没有，因为我来这边就是当个志工，然后我就是很希望我的狗狗或者是救援者的狗狗都可以得到幸福，所以我是很认真在执行每一个任务，就是看它的旁边的角落啊，因为我有时候。我觉得灰尘这部分，或是角落边边，真的蛮重要。因为如果你是一个爱干净的人的话，你角落都会打扫得很干净。那如果你今天是一个比较脏乱的话，我相信你养狗养猫反而会让你的环境更差。所以我在细节部分我都会特别注意。
所以就是，如果对自己生活打理都已经不好的人，你会比较担心他照顾狗猫有没有办法照顾，就是那像我印象很深刻，你救援了一胎那个大耳朵系列的啊，那一胎是6只，对不对？
哦，那是四只，那四只我也很傻眼，因为其实像我们自己的狗园，我们是不开放人家来看的，因为我们自己是等于也是用靠自己赚的钱，然后去养活这些狗狗，所以也没有什么募资募款都没有，因为我们都是自己打理。那四只狗狗，它很像是刚好放在我们的狗园旁边道路啊，因为我们是半山腰啊。然后就是一个纸箱里面就四只狗，然后当下我也真的是吓傻，我想说怎么会有人这么可恶，而且是下雨天半山腰那边几乎都没有什么住户啊，所以我们那时候我就想说那就试试看，好在他们都长得非常非常的可爱，所以算是很好送。
对，而且他们那时候还很小，对，如果再大一点来就会很难送，然后还好他们那时候都还很小，然后耳朵很大，很像那个黑色版的史努比。
对，史努比非常可爱，但有一只真的哇，我吓死了，有一只真的是狗王哎、欸，大到一个爆炸。因为后来我们有一起去那个郊游，哇，那只狗我真的觉得它如果长大要送一个超难送的。可是我觉得它的饲主真的很有爱，因为它饲主有时候真的太忙的时候会带它去宠物旅馆，然后帮它找的宠物旅馆是有游泳池的，然后还有海边，然后可以奔跑很自在的，我就觉得就很开心，就是他们得到幸福很棒这样子。
嗯嗯，因为这一胎后来他们的感情还不错，是四个领养人还会常常约救援人啊，然后约就是店里的这个其他的志工啊一起出去狗聚。那你就是看着他们现在都长大，已经1岁多了，他们这胎长大后个性怎么样？然后还有那个兄弟姐妹他们之间是认识的吗？相处的怎么样？
哦，我觉得他们其实是认识的，因为他们其实是在那个浪浪别哭一起等家，所以他们还是有感情，就看到时候会一起玩啊，然后会一就是吠叫这样，但是不是那种很凶的，就是很可爱、很活泼的方式这样。
那他们这胎就是你是说他们都互相都认识吗？还是都能够玩在一起？然后他们的领养人真的是三不五时就会来约一下，然后很米可白常常都会抽空去。你是不是很喜欢跟狗狗相处啊？就是还会常常带着狗狗，就是在你闲暇的时间一起去狗聚。
对，因为像我们上次就去那个游泳池，就是我们就大耳狗的系列，然后我还有我们自己跟志工，然后带着狗狗一起去游泳啊，然后我们还拍了很多照片，就是你真的就是你发现你的相机几乎都是狗狗，就他们就一起玩，然后那些认养人他们很贴心，他们还有找那个专业的摄影师，他是拿大炮在拍狗、欸，哎、
嗯，
我就觉得
真的还假的？
真的，他们是两个摄影师拿大炮，是专业级。然后我带的是大概3万块的相机，我就默默把我的3万块相机收起来，因为那些爸爸妈妈都是带大炮出来拍，超可爱的。
他们这一胎真的我觉得送的都很好，每一个领养人都真的超有爱的，然后都真的是把他们当小小孩子在疼啊。
对，然后他们有时候也会带狗狗去爬山，因为像我们之前是想要带狗狗去爬山，可是因为一直没有约到，然后我觉得爬山这件事也蛮好的，就是可以让狗狗去放松充电。我觉得我还蛮喜欢果汁还有果冻的家庭，他们真的蛮棒。因为像果冻的话，他爸爸妈妈都会带他固定去爬山，然后也是会常让他去海边玩啊。那果汁的话我觉得很好一点，是因为那时候他领养果汁的时候，妈妈好像已经怀孕了，所以我那时候有点担心说怀孕这件事情会不会影响他领养的部分，结果没有，他反而是让他自己的小孩跟狗狗相处得很好。然后我常常看到就是狗狗跟他的小孩就是 baby 的时候一起拍照，那个画面好美哦。
嗯，那个真的很可爱。那所以他那时候知道他怀孕出来领养狗，其实还有点担心，就他果然是有做到他讲的，他就是把他们是当成一致的，就是在疼爱啊。
对对对，很感动。
嗯嗯，你觉得像你有没有发现，就是如果在网络上啊讲到品种犬的话，就会很多人说排啊排排加一加一，然后这个孩子在哪里，我可以领养。但为什么你会觉得，为什么到了就是我们现在在送养米克斯啊，你自己也是养了4只米克斯嘛，就是为什么你觉得米克斯会这么难送养？
我其实有时候也搞不懂为什么，因为其实我真的觉得每一只狗狗它们都有它独特的可爱的地方。那我自己是很喜欢米克斯，但有时候也是会听到身边的亲戚跟朋友说，哦，我想要去养柯基，我想要去养法斗，然后我也会跟他们讲说，我觉得你可以去收容所看看，因为收容所真的有很多很可爱的狗狗，然后也有真的就是像你想要的那种可爱的品种。那些品种犬可能是会有一些生老，就是年纪比较大会有一些疾病，就可能没有那么好，但我会鼓励我身边朋友说可以的话给米克斯一个机会，因为我真的觉得米克斯他们真的就是非常强壮，而且比较不容易生病，然后他们基因也真的我觉得基因也非常的好，就很聪明这样。因为像我自己的黑宝跟浅浅，我就觉得他们就是非常的活泼，很聪明，也很好教这样子。
嗯嗯嗯，对啊，是真的，就是，但是我觉得有时候米克斯我们自己在送养，我觉得那个难是难在说 他们体型都比较大哦，
哦，
然后
对，
对啊，台湾人都喜欢比较小的狗。每次常常来问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，这只狗会长到几公斤啊？这个是大家很在意的问题。然后一听到可能会长个那个十几二十公斤，都会觉得哦，那我家里不够大，可能没有办法养。我觉得这是米克斯很就是
很
先
无
就
趣
很
的地方。
对啊对啊，但。对，就是大家就会觉得家里的那个位置不够啊，然后就没有办法养。但是你米可白可以帮我说说，你看那个浅浅的黑宝在家，他们会需要很大的空间吗？
哦，对，我刚好想要讲一下，因为其实像果冻的那个家庭，他是爸爸妈妈还有弟弟妹妹，他们家大概五六个成员，但他是住公寓，他的家是真的比较偏小。然后那时候我有在想说，这样子的空间适不适合果冻？后来我发现，其实狗狗他们一整天，他们其实都在家就是休息，窝在旁边，它需要的就只是主人的陪伴，它不一定要什么家里空间很大，然后要奔跑。就是大家想的不是你们所想象那样，其实狗狗就是只是想要个依靠，所以大小只我觉得是还好，主要就是你可能要带它去散步，可能花一天大概20分钟或者是30分钟早晚这样子，只需要这样，但空间的话其实不用像你所想象那么大。
真的很多人以为养大狗就需要一个很大的空间，真的没有，因为狗大部分在家的时候，它们睡眠时间很长，就是一直窝在那边一直睡觉而已。
对，然后像有的人会觉得狗狗可能会乱咬什么，因为我觉得那就是过渡期。因为像黑宝部分，它也是会乱咬，大概1、2岁的时候也是把家里的家具咬得乱七八糟，可是3岁之后就没有这些事情了。所以我反而觉得有时候看到乱咬的时候，我把它拍照，我就觉得好可爱，那就是它的成长的一个回忆这样子。
对啊，其实我觉得大家对米克斯的这个误解其实也真的是蛮多的，然后又没有就是真的去好好的了解他们，那再加上流浪狗这么多哦，然后还去买狗，我说真的是觉得很可惜。如果你有一个这么珍贵的位置，应该是如果能让给这些生命多好。
对啊，因为其实我发现，其实因为之前疫情的关系，然后因为像我之前有去收容所当志工，哇，真的那个来丢狗的几乎都是米克斯，然后板收比较不一样，他们是要直接把狗牵进去那个笼子，有的主人是直接把狗踹进去，
哇！
是他们是直接这样，就是他们，我觉得有的人的想法是。他们就是把它当做狗狗或者是畜生，但其实你换一个角度去想，你其实它就是一个家人，你就会好好的去珍惜它跟爱它，因为你给它多少爱，它就给你多少爱。而且狗狗其实就是像小朋友一样，有时候当你伤害它的时候，它会当下会害怕，可是它隔天就忘记，它还是会觉得你就是主人。然后像你另外说到那个大小只，我觉得如果你担心狗狗太大的话，你可以养成犬，因为有的成犬它大概15公斤、13公斤也有，而且像成犬其实也蛮聪明的，也比较稳定。就是你担心幼犬的话，那你就选择成犬，对。
对啊，这个我是自己觉得这几年呐、啊，感觉在送幼犬跟成犬上面，我觉得送成犬其实有变好送，因为大家可能越来越理智，然后知道就是自己如果要上班呐、啊，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去陪伴这个小小幼犬，给他们足够时间的话，慢慢去养成犬。所以其实我觉得成犬是有越来越多机会的。那你自己也参与流浪动物很多年啦、啊，你自己觉得有没有看到什么进步的？
进步的话，因为其实以前没有那个宠物保险的概念吧，我觉得现在的人几乎都把猫小孩当做家人，然后在宠物保险，我觉得这块就做得非常非常的好。因为像我们自己狗园的话，有时候哇，真的花费真的很吓人，因为那个猫猫狗狗生老就是生病啊，然后那个一花那个医药费真的很多。然后现在有时候我会看到有一些主人他可能会一直随时。那就是牵绳，我觉得牵绳这部分也很重要，因为像以前的人他就不会觉得一定要用牵绳，所以有的狗狗可能太活泼，它可能就会因为这样子去受伤，所以我觉得这部分改善蛮多的。
这部分改善蛮多的，然后尤其是我们的领养人还要帮狗狗保险的几率还蛮高的，就表示他们就是都有在重视这方面。像在今年年初的时候，我记得我们就是从一个狗园里面，然后我们这一群志工啊，然后大家真的是兴趣。 我们的兴趣都蛮特别，一起去狗看到一个狗园，就是是受虐的狗园嘛，然后一人就是去带一只狗狗，哦，去认养一只狗狗回来，然后最后我们帮他送养，像米米也带了，哎，米可白也带了一只狗，然后那只狗，对啊，就叫他就叫他米米。之前我们还有帮他拍好拍了好几支影片，帮他找家。哦，那只狗狗就是也是因为米可白去。就是认养他，然后让他从狗园有出来，可以有机会。就是米可白其实一直在他的社群上，就是很直接的在帮流浪动物发声。如果对或者是不对的事情，他都是很直接的在讲。我觉得默默的影响很多人。就是如果帮助流浪动物，真的每个人都愿意做一点啊，不是就是公众人物就可以透过社群影响很多人。然后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IG、脸书，如果能够。也帮忙分享这些浪浪啊，然后其实大家真的都可以帮助流浪动物，很开心这个可以坚持录到100集，而且邀请到米可白。那米可白最后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我们店里的伙伴说呢？
哇，我讲到后，我突然觉得有点感动哎、欸，因为我真的还蛮谢谢浪浪别哭给我这个机会，然后可以让我去送养小。送养毛小孩，然后我记得前阵子我们还有参加春酒，然后我就觉得哇，好，觉得大家真的都好棒哦，因为每个人都在分享说在哪边救援狗狗，然后大家就是花自己的时间、自己的金钱，然后那种是无私的爱，然后除了要救援狗狗之外，每个人还必须要去家访、电访，然后看到每个孩子过得很幸福，就觉得。就是那就是自己的回馈，然后我就觉得就是你们的平台真的很好，就是可以给孩子一个希望，然后让他们离幸福越来越近，很谢谢你们。
嗯，而且我们就觉得能聚集这一群人，就是大家有不同的专长啦，然后一起来很单纯的在这个平台上一起，大家用自己那一部分可以的地方，然后一起去帮助流浪动物，让他们有一个能够回家，而且就是这样子单单纯纯的，然后已经循环了8年，我是真的觉得还蛮不错的啦，然后也很开心认识到很多很棒的人，比如像米可白啊，今天谢谢你跟我们分享这些哦，那以后我们再一起努力吧，
谢谢大家，
拜拜，谢谢大家的收听。听完今天的分享，你有什么心得跟收获吗？如果有的话，欢迎留言给我们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也可以在 Apple Podcast 留下5星的评论，或者分享给你的朋友哦。今天就这样子咯，大家拜拜。